My Classic Tales 大叔 Preschool 核心知识语言艺术，经典故事大叔 Preschool。 一天，一只小老鼠到处乱跑，老鼠不小心碰到了一只熟睡的狮子的爪子。愤怒的狮子醒来，用毛茸茸的大爪子抓住了老鼠，于是狮子放开了老鼠。狮子正要吃掉老鼠，这时小动物大叫道，请放我自由，总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恩情。老鼠虽然害怕，但还是决心信守诺言。过了一会儿，老鼠听到了愤怒的吼叫声，老鼠顺着声音发现了被困在绳索网中的狮子。老鼠用它锋利的牙齿在网上咬了一个洞，就这样大狮子被小老鼠放了出来。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朋友虽小也能成为好朋友。一个美丽的夏日，城市老鼠去看望他的表弟乡下老鼠。乡下老鼠有一个简陋的家，他吃玉米和豌豆等普通食物。城市老鼠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不，先生，表哥，跟我一起去美妙的城市吧，城市老鼠说。乡下老鼠同意了，他们一起出发了。天啊，乡下老鼠看到他堂兄的豪宅时说，盛宴在等着我们，城市老鼠自豪地说。表兄弟俩开始偷偷吃火腿和巧克力蛋糕等美味可口的食物。突然，他们听到了动静，一只有着锋利爪子的猫出现了。及时，老鼠从墙上的一个小洞里逃了出来。乡下老鼠认为这座城市不适合它，它回到了它简单的家，在那里它安全快乐。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了。一天早上，熊爸爸为他的家人做了一些热气腾腾的粥。他把粥倒进一个大碗里，他把熊妈妈的粥倒进一个中等大小的碗里，最后他把熊宝宝的粥倒进了一个小碗里。粥凉了，三只小熊去森林里散步了。就在同一天早上，一个名叫金发姑娘的小女孩也去了森林里散步。然而 Goldilocks 迷路了，来到了 Bears 舒适的小屋。金发姑娘饿了，她走进舒适的小屋，在那里她找到了那三碗粥。金发姑娘尝了凉的粥，然后她尝了尝小碗里的粥，刚刚好，所以她狼吞虎咽。金发姑娘开始感到疲倦，她环顾四周，看到三把椅子，她试着坐在大椅子上，太难了。哎呦，他试着坐在中型椅子上，太软了。扑通，他在小椅子上坐下，刚刚好。但是椅子突然断了，金凤花倒在了地上。碰撞， Goldilocks 上楼发现了三张床，他还是累了，就试了试大床，太顺利了。他试了中号床，它太粗糙了。他试了试那张小床，刚刚好。金发姑娘很快就睡着了。Goldilocks 睡觉时， Bears 回家了。他们看到有人一直在吃他们的粥，他们看到有人坐在他们的椅子上。熊宝宝说，有人粉身碎骨了。熊一家上楼，发现有人睡在他们的床上。熊宝宝说，金发姑娘醒来看到熊时吓了一跳。金发姑娘以最快的速度跑出了舒适的小屋。三只熊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一天，一位小老太婆决定做一个美味的姜饼人曲奇。她把饼干面团放在饼干纸上，然后放在烤箱里烤。 令他惊讶的是，当他打开烤箱时，姜饼人跳了出来。姜饼人跑出了房子。小老太婆和她的丈夫使出浑身解数跑得飞快，可是没能追上姜饼人。一头在田野里吃草的牛嗅着空气。姜的香味让奶牛想吃掉姜饼人。奶牛也抓不到姜饼人。一只在温暖的阳光下睡觉的猫认为姜饼人会做出美味的款待。连猫都抓不住姜饼人。狐狸假装不饿，不想去抓姜饼人。然后姜饼人遇到了一只聪明的狐狸。聪明的狐狸说他很乐意帮助姜饼人过河。当他们过河时，狐狸说，水越来越深了。你应该骑在我的头上。过了一会儿，狐狸说，现在你应该骑在我的鼻子上了。姜饼人还没来得及说，谢谢你最后一口。摇。啪。聪明的狐狸舔了舔嘴唇，走到了河对岸。从前有一个贫穷的鞋匠和他的妻子。我们剩下的皮革只够做一双鞋了，这位忧心忡忡的鞋匠对他的妻子说。那天晚上，鞋匠把皮革留在他的工作台上，就去睡觉了。他决定在早上做最后一双鞋。鞋匠醒来时，惊奇地发现工作台上放着一双漂亮的鞋子。他百思不得其解，谁能做出这么漂亮的鞋子？那天晚些时候，一位顾客走进车间，对这双鞋赞不绝口。他们非常合脚，以至于他花了双倍的钱买了他们。鞋匠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有足够的钱买晚饭，也可以买皮子，再做两双鞋。那天晚上，他裁剪了两双鞋的皮革，并将其放在工作台上。令人惊讶的是，第二天早上，有四双漂亮的新鞋。鞋匠和他的妻子把四只鞋都卖了，赚了更多的钱。我必须找出是谁在做这双鞋，鞋匠对他的妻子说。于是，他们决定彻夜不眠，守望工作台。那天晚上，两个穿着破烂衣服的小精灵踮着脚尖走进了车间。他们开始将皮革缝制成漂亮的鞋子。于是，他们决定为可怜的小精灵们缝制新衣服、新鞋子。那天晚上，他们把礼物留在了工作台上，让小精灵们去找。那些可怜的精灵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定冻僵了。妻子对鞋匠说。从那天起，鞋匠和他的妻子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精灵们回来后，发现了漂亮的衣服和鞋子。他们对自己的新衣服非常满意，手舞足蹈地离开了车间，再也没有人露面。从前有一只小红母鸡，它和它的朋友们住在农场里。它不是一只懒惰的母鸡，它比所有其他动物都努力工作。小红母鸡想种一些麦粒，它寻求帮助，但它的朋友们拒绝了，所以它自己种了谷物。盛夏时节，美妙的金色麦子即将收割。又一次无人帮忙，小红母鸡包揽了一切。小红母鸡不得不把小麦磨成面粉。和往常一样，他的朋友们不想做任何辛苦的工作。于是，小红母鸡自己磨面粉。小红母鸡用面粉做面包面团。没有人帮忙，他一个人揉面团。小红母鸡的朋友们彻底抛弃了他。所以，他一个人烤面包。当新鲜出炉的面包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时，小红母鸡的朋友们出现了。他们愿意帮忙吃面包，但是小红母鸡一个人吃完了。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从前， 有一个女人，因为没有孩子，她很伤心。有一天，她种下了一颗神奇的种子。那天晚上，种子长成了开花的植物。多么美丽的花啊！女人一边亲吻花瓣一边说。那一刻，花儿开了。花中坐着一个小女孩。这个女孩没有拇指大。这个女人给她取名拇指姑娘。晚上，拇指姑娘睡在一个打磨光亮的胡桃壳里。一天晚上，一只蟾蜍妈妈来了，把拇指姑娘带走了。蟾蜍妈妈想让拇指姑娘嫁给她的儿子。拇指姑娘非常难过，她开始哭了。母蟾蜍和她的儿子把拇指姑娘放在河里的睡莲叶上，然后他们开始筹划婚礼。一条鱼听到了拇指姑娘的抽泣声，它啃着睡莲叶的茎，直到叶子挣脱，拇指姑娘顺流而下。夏天消失了，冬天来了。拇指姑娘很冷，一只田鼠可怜她。亲爱的，你必须跟我回家，田鼠说。拇指姑娘在老鼠舒适的洞穴里度过了冬天剩下的时间。他们成了好朋友。附近的一个洞穴里住着鼹鼠先生。他喜欢晚上去拜访，听拇指姑娘唱歌。一天晚上，拇指姑娘在拜访鼹鼠先生时发现了一只燕子。那只鸟又冷又疼。拇指姑娘照顾小燕子，每天给它送食物。鼹鼠先生爱上了拇指姑娘。他想娶她。拇指姑娘不想嫁给鼹鼠先生。再一次，她很不高兴。他们一起向南飞到更温暖的地方。一天，拇指姑娘照顾的燕子来帮她逃走。在一片鲜花盛开的新土地上，拇指姑娘遇到了一位国王。她也很小。拇指姑娘成了王后。她和国王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一个秋天的一天，乌龟正在与鸟交谈。他们说，冬天来了。很快，这里就会很冷。我们正准备飞往温暖的南方。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乌龟问。起初，鸟们说，不。乌龟哀求道，一定有办法让我和你一起去。最后，鸟们同意了。用你的嘴紧紧抓住这根棍子，鸟解释道。乌龟就是这样做的。然后两只大鸟抓住了棍子的末端。很快包括海龟。乌龟以前从未离得如此之高。它可以低头看看一切看起来多么渺小。它想知道它们已经走了多远，它们还要走多远。乌龟试图引起鸟的注意。它朝它们翻了个白眼，但它们没有注意到。它也挥了挥腿。乌龟沮丧地张嘴说话。就在那一刻，它松开了棍子，开始往下掉。它从天而降，重重地砸在地上。它在那里挖了一个泥坑，睡了整个冬天。乌龟全身酸痛。它疼得没注意到它的壳已经裂开了。它爬进一个池塘，游到池底。春天，龟醒了。他为自己壳上的裂缝感到非常自豪。从此以后，每一只乌龟的甲壳都像皲裂一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一对男人和他的妻子走进丛林采集食物。当他们到达一棵椰子树时，那人拿出了他的刀。那人爬上树去砍一些美味的椰子。当他伸手去拿椰子时，一只黑色的苍蝇在他的脸上飞来飞去。他试图拍打苍蝇，却掉下了刀。老婆小心。他哭了。愤怒的鳄鱼尾巴，妻子跳开。当他跳下时，他踢了一只正在树下睡觉的鳄鱼。 这只鸟飞到树枝上，正好落在一只猴子旁边。猴子正在剥一个多汁的芒果。在附近，一只丛林鸟正在寻找虫子吃。当鳄鱼的尾巴出现时，碎石，碎石。猴子被鸟吓了一跳，把芒果掉在地上。它落在。就在它这样做的时候，它踩在了一个野鸡的巢穴上。窝里装满了鸡蛋。河马以为它被猎人袭击了。它没有唤醒太阳，它的天空黑暗了好几天。我的蛋都碎了。嚎啕大哭。他就在那里，在他的巢穴旁边待了很多个日日夜夜。狮子把所有的动物聚集在一起，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丛林动物很担心。他们去和聪明的狮子谈话。最后说话的是男人。他说，聪明的狮子，我把刀掉了，因为有一只黑色的苍蝇惹恼了我。大家互相指责。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狮子问。苍蝇没有理会狮子，继续说，嗡嗡嗡嗡。啊哈，狮子说，那就是黑蝇的错了。狮子说，但是黑苍蝇回答道，嗡嗡嗡。苍蝇说，苍蝇想说话，但它只能说嗡嗡嗡嗡。时至今日，全世界的苍蝇只能说嗡嗡嗡嗡。狮子对苍蝇很生气，决定惩罚它。黑蝇，他吼道，既然你不回答，我就剥夺你说话的权利。野鸡很满意，造成所有麻烦的苍蝇受到了惩罚，所以他同意再次召唤太阳，开始新的一天。从前，有三只小猪，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一天，猪妈妈说，你们都长大了，现在是你走出去，独立生活的时候了。第一只小猪决定用稻草盖一座房子。没过多久，它就完成了。它有时间在树荫下放松。猪们道别，继续赶路。二只小猪用木棍盖起了房子。它努力工作，但它还有时间在树荫下放松。他花了很长时间才盖好房子，他没有时间在阴凉处休息。三只小猪决定用砖块盖房子，他工作非常非常努力。不久之后，一只大灰狼出现了，他看到第一只小猪在树荫下打盹。那只小猪吃起来会很美味，大灰狼自言自语道。小猪看到狼来了，跑进了他的草屋。狼说，小猪，小猪，让我进来吧。小猪回答说，不是我下巴下巴的毛。那我就吹，我会吹，我会把你的房子吹倒，大灰狼说。他就是这么做的。稻草吹得到处都是，第一只小猪逃跑了。大灰狼很快就遇到了小猪二的木棍屋。大灰狼敲了敲门，要求进来。不是凭我下巴下巴的头发，第二只小猪说。那我就吹，我会吹，我会把你的房子吹倒，狼回答道。两只小猪跑到他们哥哥的砖房里。就在他们身后的是狼。狼再次要求进屋。不是凭我下巴下巴的头发，第三只小猪回答说。狼没有放弃，他爬上屋顶，他从烟囱里跳了下去，他直接掉进了一壶正在火上加热的水里。那水太烫了，狼跳出来跑了。三只小猪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核心知识语言艺术系列，主编 E.D. Hirsch， JR 总裁 Linda Bevilacqua， 编辑人员 Carolyn Goss。 高级编辑学前班 Cara Turnbull， 材料开发经理 Michelle L. Warner， 高级编辑听力与学习 Mick Anderson， Robin Blackshire， Maggie Buchanan， Paula Connor， Sue Fulton， Sarah Hunt， Aaron Kist， Robin Luke， Rosie McCormick， Cynthia Panlis， Pettit， Ellen SadlerDeborah Samley， Diane Auger Smith， Sarah Zielink， 设计和图形人员 Scott Ritchie， 创意总监 Kim Burrell， Michael Donegan， Lisa Green， Matt Leach， Bridget Moriarty， Lauren Peck， 咨询项目管理服务额外的咨询服务 On Blanchett， Dorit Green， Carolyn Pinkerton 致谢。这些材料是许多人多年来工作建议和鼓励的结果，在这里被选中的一些人已经知道我们的感激之情，其他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为企业默默而慷慨地提供的帮助得到了公开的感谢。对于有名无名的帮助者，我们深表感谢。这些材料早期版本的贡献者 Susan B. Elbow， Kazuko Shizawa， Nancy Breer， Catherine M. Cummins，Michelle de Groot， Diana Espinel， Mary E. Forks， Michael L. Ford。 我们想特别表彰项目主管 Matthew Davis 和 Susan Wright， 对这个项目的早期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学校，我们非常感谢以下学校的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愿意对这些材料进行实地测试并提供宝贵的建议。Capital View 小学 Challenge Foundation Academy and Community Academy Public Charter School Lake Lure 古典学院 Lepanto 小学 New Holland Core Knowledge Academy Paramount 卓越学院 Pioneer Challenge Foundation Academy 纽约市 PS26R 卡特雷特学校 PS30X 威尔顿学校 PS50X克拉拉巴顿学校 PS96Q PS102X Joseph O. Lorton Sequoia 小学南岸特许公立学校 Spartanburg 特许学校 Steve 小学 Thomas Jefferson 古典学院三橡树小学 West Manor 小学特别感谢 CKLA 试点协调员 Anita HendersonYasmin Lugo Hernandez 和 Susan Smith， 他们对在课堂上使用这些材料的教师提出的建议和日常支持至关重要。经典故事大书 Preschool The Core Knowledge Foundation， 云联语言学院，西安，邓义阳。